折扇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落墙，是非曲直论奇祥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现在韩信倒不是什么晚食赛肉，他是真饿，把那饽饽、咸菜、连米汤，一扫光啊，全都给吃下去了，然后把坛子给刷干净，碗刷好放在那儿，手巾给盖上。老妈妈，我多谢您了。孩子，你吃饱了吗？哎呦，这回可太饱了，一直到明天这个时候，我想我也不会饿了。说的多可怜呢、啊！你要是饿了，就来取，就来吃。我几乎每天都在河边这儿洗衣服，听见没有？小小的年纪，别饿坏了身子。几句话说的，韩信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因为什么？他自幼没有母爱，没受过人家这么疼苦，哎。懂事的时候就遭白眼，就那亭长夫人整天用那样的眼珠瞅着他。什么眼珠啊？卫生球眼睛啊。韩信从来没有感到过什么叫温暖，所以今天老朴母这几句话说的自己啊心里热辣辣的。老人家，我韩信绝忘不了您这顿饭的恩情，以后我只要是官拜王侯，是必当重报。怎么一记中顺口说出这么两句话来？官拜王侯，这人好心胸不小啊，一句话惊动了一个过路人。这位正在河边这散步呢，听韩信一说他站住了，几步走到韩信的跟前。这个娃娃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韩信一看，跟自己说话的这位是个老头，年纪不小了，须发皆白，头戴竹冠，身着布袍，腰束丝绦，看着好像是个念书的人。老先生，我叫韩信。哪儿的人呢？我就是当地人士。哦，老者点了点头，心中暗想，看来此人是韩非的后代啊。你在这干什么呢？我在这钓鱼呢。钓了多少了？不瞒您说，从昨儿到今儿个一条没钓着。我钓鱼外行。哦，过来过来。老头拉着韩信的手，你的渔具在哪儿？鱼竿在哪儿呢？就在这儿呢。来，我教给你怎么钓。说着老头往这儿一坐，不大的功夫就钓上一条来。一会儿，嘿，这鱼篓快满了，乐得韩信呢直拍巴掌。哎呀，老先生，太谢谢您了，明天我就不能挨饿了，有这鱼就能拿市上换钱呢，换钱我就能买点饽饽吃啊，别再跟人洗衣服老太太那要饭吃了。老先生一看，怎么样，我钓的不错吧？真好，我得跟您学着钓。好，明天你来吧，我在这儿等着你，咱们还在这儿钓。多谢老先生。韩信深施一礼啊，背着这鱼篓到市上把这鱼卖了，卖这些钱如数的交给亭长。亭长一说，嚯，一大把钱，哈哈。哎，韩信，我可告诉你，君子生财取之有道啊，兄弟，你这个钱是……韩信脸红了，您想哪儿去了？您以为我出去偷去了？我这钓鱼卖的钱是一位老先生帮我，这么怎么回事？哦，多谢这老先生。您这钱收起来吧，我不能要你的钱呢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从今以后你也别在我家吃饭了，这个你就留着吧，有时候这鱼要钓不上来呢，你好垫半着花，换换季什么的。谢谢您。从此以后，韩信每天跟着这老先生在淮河边这钓鱼，钓了一段时间， 老先生才开始教韩信读书识字，在教他文化的同时，也教了韩信一些武艺。文化是天文地理、兵书战策呀，武艺呢，刀枪棍棒啊，什么都会呀、啊。这老头呵，韩信是越学呀越上进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12年过去了，韩信已经24岁。爷儿俩这天又坐在河边这儿了。老师，今天您教我点什么呀？老先生笑，韩信呐、啊，再要教啊，就得你教我了，我没得教了。嗯，把我所会的都教给你了，你可以出师了。行了，按现在你学的这些东西，可以治国齐家，平天下。只要是有明主明君，你就可以辅佐他了啊！既能辅佐这个明主霸业成就，你呢随着也就功成名就了。正像12年前你自己所说的那样，哎，不失王侯之位呀、啊！韩信听的这会儿扑通给老师跪下，师恩怎么报啊？啊，老师您待我太好，恩重如山呐、啊，弟子莫齿不忘。哎，老先生一看，起来吧，不必多礼。我也没得教你的啦，你学的也差不多了，咱们爷儿俩也该分手了，我要走了。老师您上哪儿啊？我好像天上一块浮云，行踪不定，我不定上哪儿去。哎呦，老师啊，那您这一走，咱们什么时候再见呢？恐怕再见就不容易了。韩信舍不得，老先生最后又赠给韩信一把宝剑，作为纪念吧，你把它佩戴在身边，想我就看看这口宝剑。说着老先生要走，韩信一把把老先生袍襟抓住。老师啊，您教了我12年，时至今日我还不知道您贵姓高明。老先生哈哈一笑，为师不才，乃魏辽是也。韩信呢、啊、差点坐在地上。怎么了？跟老师啊学这个军事著作啊，兵书战策啊，有好多篇章是魏辽先生著的，也就是说这些书啊是魏辽写的。这个名字太熟悉了，感情哦，教我的这位老师就是秦国赫赫有名的大军事家魏辽啊。哎呦，自己觉得太幸福了。二次下跪，魏辽先生把他搀扶起来，不必多礼了，你我也算是很有缘呐、啊，嗯，我从此路过，听见你和朴母老人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我看你这个人是很有志向，将来呀、啊、能这个为国出力，所以我才把我这点所学传授于你。这么着吧，我给你一件纪念品。想起为师的时候，不妨你就看看。老先生说着，扭打了一下，摘下来一口宝剑，剑名青霜啊，就把这口剑是送给了韩信。韩信跪在那儿，把剑接过来。他真舍不得叫老师走，但是怎么能挽留呢？留下老师又能把他老人家让到哪里去呢？我现在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！啊，他觉得自己太了不起了，能拜这么一位名师啊！常言说得好，名师出高徒啊！魏辽那还了得？这位大军事家写过很多论著， 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，辞官不做了，浪迹天涯。万没想到能遇上这位名师啊，自己要送老师一程，送出去好远哦。韦辽先生一看，别送了，你再怎么送我也得走啊，你要好好的刻苦用功，以后啊遇到了这个明主，你可以出仕辅佐于他，到那时你就大智得身了。说完这句话，老先生走了，韩信是目送一程，这才往回走，鱼也不钓了。回家吧，现在还寄居在那个亭长家里呢。走在街上，韩信一边溜达着一边想着心事。老师教给我这么多本领，同时呢看我很有出息，临别赠言告诉我一定要看准时机出仕辅佐明主，我就能大智得书，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。韩信越想越美，走着走着，咣的一下和人撞上了，噔噔噔把韩信撞得倒退好几步，扑通一下坐地上。他举目这么一看，跟他走了个对面，撞他这人呢年纪也就在30上下，这家伙横眉立目，抻着个脖子，瞪着个眼睛，歪不楞行往那一站，俩手掐着腰瞪了韩信一眼。他把韩信给撞倒了，一句客气话没有，他还火了，你怎么往人上走啊？学好了，你那眼睛长到哪儿去了？是长到天灵盖上了是怎么着？你怎么不瞧着点？韩信站起来了，葫芦葫芦身上的土，真想跟他大吵一顿。我没看见，碰了你一下，没碰着你，我撞了个跟头，你就走过去就算了呗，干嘛这么横啊？自己下意识的手一扶肋下的佩剑，这人这么一瞧，干嘛干嘛啊？要拉宝剑呢？嗨，我见过那玩意儿，不是两边是刃吗？韩信一听多明白啊，可不是两边是刃吗？要不能叫宝剑吗？你想要把这剑拉出来跟我较量较量？我没那个意思。行了，方才我没看见啊，对不住，你走吧。这人一听，什么对不住就完了？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？你把我撞岔了气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！韩信心说这人太不讲理了。两个人这一口角，好多路人就围过来了。有些人看得很清楚，这大个子，把韩信给撞倒了。过来几个人，一边看着这热闹，一边就有点气不公。算了算了，这玩意儿走到街上，保不齐谁碰谁一下，蹬鞋踩袜子的，干嘛呀？那么大火气呀！啊，要是自个儿有本事的话，坐那吧台大轿，没人碰你，谁碰得着啊？前呼后拥，是啊，坐龙驹凤辇也行啊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那坟地得有那风水啊，那龙驹凤辇谁都能坐吗？说什么的都有。这大个子不搭理这些人，就跟韩信过不去。你说怎么办吧，你把我撞了。韩信真想把宝剑拉出来给他一子，同时也想啊跟他较量较量。啊，我跟我老师魏辽先生学了十多年，你以为我是吃干饭的，就会钓那几条小鱼啊，然后换俩烧饼吃。我有本事。韩信转念一想，叫着自己的名字，你这也太无聊了，怎么喝这么个地赖，这么个恶少，吵什么呀？
常言说得好啊，新换上的鞋那不能往牛粪上踩啊。哎，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好了好了，我给你赔不是不行吗？
不行。
他不让他过去，高松还信，你要是想过去，这事儿想了了也行。哎，我有仨主意，随你挑。
呼，这时候这看热闹人是越聚越多呀。
韩信一听，哦，感情还有条款呢？什么条款？你说说我听听。第一呀、啊，你得认罚，跪倒给我磕头赔情道歉，然后你还得把那宝剑送给我。韩信一听，把眼睛瞪起来，心说什么？把宝剑送给你？这是我老师送给我的纪念品啊！我把什么都送人，这也不能送啊？那我对得起我老师吗？请问这第二呢？第二还是你带着这佩剑，看来这不是摆样子的，你把这剑拉出来把我宰喽。我跟你远无冤近无仇，宰你干嘛呀？你不杀了我，我不让你过去。那么这第三呢？
第三呢，看见没有，这大个子恶少说着夸把腿岔开了，你呀就从我这个裆里边钻过去，就由打这地上一点一点爬，哎，随后由我这个裆里爬过去，这样就算完了。这三条你选哪条啊？
哎呀，把韩信给气的，心说这也太欺负人了啊！哦，第一得给你磕头赔情，还得把宝剑给你；第二抻出宝剑把你宰了；第三我得由地上爬着由你那个裆里头钻过去。哎呀，七男子大丈夫，这也太难堪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当着这么些人，
看热闹都不让了，大伙七嘴八舌呀。
我说这家伙有点太欺负人了啊，看人家软弱呀，是怎么着？有这么不讲理的吗？啊，揍他，大伙揍他。这大个子也不搭腔，他知道怕犯众怒，要跟这些看热闹的一过话他就要吃亏，过来几个愣小伙子抻吧他那会儿，说不定啊就踹吧他一顿。他呢目不斜视就瞅着韩信，看来啊他是盯上这韩信了，可能是跟他找茬。韩信看了看这大个子，扶了扶肋下的佩剑，心说我抽出剑来把你宰了得了。哎呀，转念一想，不行，这可是一条人命啊啊！我可真对得起我老师啊，学了这么些年本事一点还没往外露呢，我先吃了官司了啊，这让我老师知道该多伤心呢。再说这把剑是我恩师赐给我的，说不定这是一口世界奇珍异宝，千金难买的宝剑呢。不过现在我还没有认识他，你想想我老师他老人家佩戴的东西能错得了吗？我就用这口宝剑宰这么个东西啊，那不把这剑给脏了吗？我也不能跪地磕头赔什么不是，然后把宝剑送给他呀。韩信想来想去，哎，得了，忍了吧。我呀，我要这第三条，从你这卡裆底下钻过去，你看这行不行啊？哈哈，这大个子恶少笑了，行啊，来吧。说着，啪，他把衣裳这么一闪，叉着两条腿往那盒这么一站，钻吧。哎呦，看热闹一看，我说啊，这小伙子你就真从他裆底下钻过去啊，那你成了什么了？常言说得好啊，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啊。小伙子你比不上大丈夫，你也是个小丈夫啊，二十好几了，往这一站一把搬不倒，干嘛从人裆底下钻呢？你要不揍他，不跟他玩命，干脆拉他上官府跟他评理去。
各位乡亲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。不用不用啊，我呀
钻就钻吧。嘿呦，大伙儿这泄气呀、啊！这小伙子没气没囊，你说你也一把搬不倒的大小伙子了，肋下还带着把剑，甭说带着剑呢、啊，你就带着把修脚刀也得跟他比划比划呀、啊，也没有这么惨的。这个有些人都气不忿了，哎，不生这大个子气，生韩信的气。有几个撸胳膊挽袖子过来要打韩信，旁边一瞧，哎，怎么哪有这么不讲理的？常言说欺强扶弱呀，谁强横你斗谁呀？谁软弱你得帮着谁？你怎么还能过去打他？他把我气的，你这何必呢？说话这功夫，韩信已经趴在地上了，有打那恶少的腿底下钻过去了，哦，惹得好多人是哄堂大笑。那恶少哈哈哈仰天长笑一声，他走了。嗨，韩信臊得满脸通红啊，大街不敢走了，钻小胡同，拐弯抹角回家了。见着那亭长啊，他也没敢说这档子事儿，也没说呀教他老师是谁。又过了闲日子，韩信觉得呀在这儿待着太没滋味了。怎么呢？有些在长街见过韩信受辱胯下的人呐、啊、都耻笑他。韩信一想，我走吧。可是自己凭着往常素日卖鱼剩下的这几个小钱儿，够路费吗？我上哪儿去呀、啊、天下之大，哪有我韩信立脚之处呢？把他愁的呀，也不愿意出门，也不去钓鱼去了。晚上晌的时候啊，哎，街上人少了，他才出来转悠转悠。这天出来顺着城根正那儿溜呢，后边有人叫他，哎，前面是不是韩信呢？啊，韩信回头一看，这人三十几岁，看着很面熟，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了。啊，哎，先生，请聊。别叫我先生啊，就管我叫一声许大哥吧。韩信也不知道从哪儿拎的这么个许大哥啊。许大哥，哎，您出来散步来了？我说韩信呐、啊，你说你二十好几了，不找点事由干干，整天就这么在人家亭长家里这么待着，得劲吗？嗨，我不是不想，因为我没有什么本事，您说我干点什么好？干点什么？干什么不行啊？堂堂七尺男儿汉呢、啊，生于天地两大之间，人家能干的，你就能干。现在你没听说吗？各路英雄纷纷揭竿起义，你不会去投军去吗？是啊，韩信心想。投军倒是一条正路，但是我老师嘱咐过我，我不出世则已，出世一定要辅佐明主。正因为现在呀、啊，哎，天下各地呀、啊，哎，揭竿起义的人很多，哎，有的是这个王室的人，就是那个六国的贵族，还有的呢，是一些个了不起的英雄好汉，还有的据说是些农民。但是我投谁呀、啊？这人看出来，你是不是想投一个明主啊？正是，嗨，我指给你一条路。你听说过项梁奇人吗？这个人就是楚国大元帅项燕的后代，他带着他的侄儿项羽，已经打会稽那儿起义了。
听众朋友。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就播送到这里，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名家书场，精彩节目敬请登录央广网 3w.cnr.cn， 点击娱乐广播。